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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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空中又可以见面了，又可以一起借着神的话来敬拜他。我们读圣经是一方面认识神话语的内容，另外一方面是借着这些话来认识我们的神。就像使徒保罗，他非常认识耶稣基督有多宝贵，因为他以前认为耶稣基督不宝贵，那是什么样的一种信仰呢？等他亲自遇见了这位基督之后，他就发现基督耶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不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虽然经过死亡还会复活，所以保罗称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宝贵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要装在所有神的子民的里面。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要我们为他发光。我们本身是没有光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有了基督的荣光，我们就能绽放出神的荣光。虽然我们很软弱，使徒保罗形容我们像瓦器一样，但是瓦器里面有了宝贝，这个瓦器的身价就不一样了。你我都是瓦器，但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而且他会帮助我们做成他的功，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变得尊贵了。要感谢主，他使我们的生命有了目标，有了勇气，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的主要我们将基督耶稣那个救恩的光芒让别人看见。是的，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后来会越来就会越看见这个灾难的可怕，在那个时候整个的世界它到底是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是个抵挡神的世界，人心被罪恶充满到一个地步，人好像已经失去了悔改的机会，不是神不给机会，实在是自己已经在罪中沉浸着太久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好让我们都可以得着生命的应许，悔改得救就有新生命，并且有新的能力，使我们这个人尊贵。这就像有许多的青年人，其实不只是青年人呢，中年人也是一样，甚至老年人都一样，就是因为不认识耶稣，所以这个人呢常常会走极端。怎么走极端呢？有时候很自卑，有时候很自傲，这不是我们普通一般人的问题吗？在他自卑的时候，在他生活周围的人就很倒霉了，他自卑了他就闹情绪，越靠近他的人就会受到他情绪的伤害。另外有一些人就很自负，这个自负也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因为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因而失去了很多机会。机会是神给的，可惜自负的人就会错过，他们一直等最好的机会，最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薪水，可是真让你坐上去了，你未必就能够坐得稳。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自己，也只有认识耶稣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光，所以神拯救了我们，他就让我们来散发他的荣光，也好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每次我们的祷告都不要忘记感谢主拯救了我们，同时也要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破碎的生命可以从我们的里面彰显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今天一起要交通的经文， 那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七到十八节这一段。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攻读完了以后就一起来思想我们那伟大荣耀的救主。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七到十八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有什么。圣经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从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拯救我们又爱我们的神，他的爱是伟大的，他的能力也是伟大超然的。使徒保罗在第七节形容那个放在我们瓦器里的宝贝啊， 就是我们神的生命是莫大的能力。这个莫大的能力指的是一个超绝不凡的能力，意思就是内住的基督具有超绝不凡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应付难处时候的那个力量，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意思是完全出于神的作为，而不是我们在肉身里面的力量。相信我们也清楚知道，在神的能力里面含着神性，在神性里面有我们人无法测透的丰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在第三章的第八节，他形容基督的丰富是我们人测不透的。测不透就是想也想不到，要去追寻你也找不到，用我们的理学来探测它也是探测不出，简单来说就是神大的我们赶不上。为什么赶不上呢？因为太丰富了，神岂是一点点给我们，我们就要想半天。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根本就无法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因着父神的怜悯，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把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放在我们的里面。那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到了今天对于基督的认识，尤其是认识他的丰满，我们实在是够不上？相信这个原因是我们不肯谦卑啊。唯有谦卑的人，圣灵才能够教导我们明白基督的恩典之丰富。特别是我们越是追求，我们也就越认识基督的丰富是何等的丰满，叫人真是测不透。因此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要真的认识基督，千万不要在属灵的丰富里活得那样贫穷，活得那么缺乏。基督的丰富要成为我们的丰富，神要供应我们的是他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好像我们的神只有智慧啊，其他我们都不要了。有时候我们祷告求神赐我们平安，好像我们的神只能赐给人平安。又当我们生病了，我们就求主来医治我们。我们读圣经看到许多人蒙医治，所以我们说，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等我们的病好了，我们又把基督耶稣给搁在一边了，好像我们的主是只会医病。就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到神的前面来求什么。当然求主帮助是对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总不能够跑到世界去求帮助吧。生病了医生是要看，但是赐给医生聪明的还是我们的神。为此我们的神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经历他那测不透的丰富。于是神就要将我们放在不同的学校里来学习，学习认识神的丰富。先学习认识，然后再来效法。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根据他们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来判断我们的基督。所以如果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一旦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比世人还慌，我们比世人还胆小，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基督介绍给他们。因为他们看见我们跟他们差不多，他们遇到事情是那样的无助，我们遇到事情也是同样的慌乱，这样他们就不愿意听我们的见证，听我们所讲的信息，他们也不会去注视基督。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基督的丰富，并且活出基督的丰富，把基督放在我们的里面。首先我们就要高举基督，千万不要关心自己过于基督。就像有许多人，他们太注重自己的得失了，因此宁愿让基督耶稣的名受到亏损，把基督好像藏到暗处，却在明处，在灯光之下高举了自己。这就为什么我们知道神是丰富的，却无法将神的丰富显出来，因为我们的心里没有留地方让我们的主来住。这就叫我们的基督十分的失望了，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莫大的能力，他的内住是为着让我们可以随时来取用他的能力， 做我们生命和生活工作的力量，好来应付我们里面和外面一切的需要。既然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神的能力是我们生命里的宝贝，那么这个能力如何显出来呢？保罗的经验里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原来我们的主为着他的使徒能更多的经历他，把他放进了苦难的学校里。我们什么时候受过四面受敌了？若是我们真遇到过四面受敌，那我们就要经历神为我们开出路的喜乐。只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要高举苦难，标榜受苦，借以抬高身价。但是当我们经历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才能发现神能力的丰富。环境都在神的手里，当我们为主工作却遭遇猜疑、毁谤，甚至受到那些无知的人他的挑拨，我们会因此心里灰心吗？就像保罗的经历，他说心里作难，可是呢却不致失望。为什么可以不失望？因为人走到了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因为当我们还有路可以走的时候，就算神为我们起了头，我们也不愿意走上那条路。除非我们经历人的尽头，这个时候抬头仰望主，就看见神为我们开的新出路。接着保罗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个打倒了，在北美洲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圣经教师，他的名字叫做 Chuck Swindoll。 这个 Swindoll 牧师啊，他曾经形容过这个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说这就好像在拳击台上，当我们被对手打倒在地上了，当裁判来数了一定的数字，如果我们还没有站起来，那我们就要被判出局。但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会常常被人打倒，但是呢不会被判出局，因为神会使我们在打倒了再站起来。像这种打倒了又站起来，打倒了又站起来，我们成为不倒翁，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当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我们的神太丰富了。因此当神把保罗放在苦难的学校里，他就清楚经历了应付压迫的能力，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因此他不怕压迫，他说压迫的事是要训练我们，叫我们来得复活的生命能力。然而这个复活的能力就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使徒保罗是那样愿意甘心的为基督站在被人轻贱、被世界丢弃的地位上，还依然的那样勇敢忠心的传福音，让基督荣美的生命借着他，今天就是要借着我们，在我们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肉身生命上显明出来。接着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凭着信心来传神的话呢？因为今天人要听的不是我们的言语，而是神的话。人的话里面没有能力，神的话里面才有生命平安，有全能。像这种属天的全能，所说的话就是要出自神，来自宝座。保罗说他说话是凭着信心说，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在各样的苦难中依然蛮有盼望的传福音，依然能够尽职的去完成他所领受的职分。就在13节，使徒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当使徒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他以前是凭基督说话，现在也是，以后也是一样，是凭着信心继续的说神要他所说的话。这么看来，保罗的态度就是一个被交于死地的态度。为着福音，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神要他死，他就是殉道者，何乐而不为呢？他曾经表示，他愿意在天，也愿意在地， 在天就与主同在，在地就要完成基督耶稣所交托他的工作。使徒保罗不只是凭信心说话，他也凭信心等候那个永远的荣耀。他把永远的荣耀跟今天因着基督而受的苦难他比一比，他说这个是至亲的，而且是至战的，跟那个永远的荣耀来比，这个算不得什么。在第十八节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句话应该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我们今天不是顾念物质界的一切，我们乃是顾念那不能够看见的和属天的一切。这也就是信心的生活，这也就是信心的工作。在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节是非常出名的经句。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既然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是如此的短暂，又经不起考验，转眼成空的新闻我们也都看多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就不要花太多的精神体力还有时间去过那种将要过去的生活，而是要选择那些具有长存价值的事物，要多多的尽心竭力，才不至于徒然。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有许多敌基督已经出来了。这个敌基督啊，和假装作为基督有点不同。假基督是为着欺骗人，但是这个敌基督呢，他就摆明着与基督作对。他不只是否认基督的神格，还让我们看到有许多不法的情形出现。因此我们更要为主站立得稳，要荣耀主的名，让人认识基督。千万不要因为神的赐福反而使我们忘记了他。
漫步苍穹，正如我主同他弟兄，伴我路程恩爱无穷。主话主灵满我心中，我的烦照他的光荣，现在万曲时代之中，生命之花受人尊崇。求主使我变化成圣，更为属天荣耀你名，散发馨香做主见证，活出你的生命荣幸。为主发亮，光明如新，直到破晓同主的圣。抬头望着无尽夜空，众星闪烁漫步苍穹，正如我主同他弟兄，伴我路程恩爱无穷。主话主灵满我情中，我的烦照他的光荣， 现在万曲时代之中，生命之花受人尊崇。
非常好听的这首诗歌是由黄大成弟兄为我们所演唱的，取名为《为主发光》。
撒母耳记上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
妻子对埋首于报纸的丈夫说：“
哎，你不要跟这边嗯嗯的说了半天，我已经有十分钟没跟你说话了。”
往往我们对于熟悉的事物较易忽略，甚至敷衍了事，因为自以为都知道了，就不再用心去注意或了解。我的灵修生活是否也有如此光景？对一节熟悉的经文就不再加以留意，以致失去了亮光。
为普世华人祷告。
小组团契是教会大家庭中的小家庭，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教会的牧养功能，会有的日常辅导与关怀大多由小组长承担，只有重大事情才会邀请牧者出面辅导处理。小组型教会多层次的牧养体系能够化解牧者过重的牧养负担，也巩固基层的会友关系，使多数家庭都能得着牧养及看顾。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智慧，使牧者善于栽培兴起多层次的服事同工，分担教会家事。愿教会不单学习小组的架构模式，更懂得按着你的爱与真理营造家庭气氛，使弟兄姐妹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神必赐福您，别忘了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哦。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